第五章，神与撒旦的冲突。二，征战的结果，两国的国民与两个组织制度。四，两国的国民，自从撒旦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以来，一直积极招兵买马，调动军队与神交战。现在天上地和地底下，撒旦都拥有很多的军兵。圣经屡次说到魔鬼和他的众天使，由此我们便知道曾有天使犯罪堕落。马太福音25章41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犹大书6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是众邪灵的王。撒旦在空中有一大群邪灵属于他管辖，那些服侍他的鬼魔和邪灵，就是在撒旦做受膏的基督伯时跟从撒旦一起叛逆神的。在天上这种邪灵很多，他们有很完善的组织，联络一起分掌政权，在他们之上又有那管辖世界的王。这个庞大组织的大本营，就是启示录2章13节所说撒旦的座位是高于地上的，他们活动的范围遍及天上地下。马太福音8章16节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以弗所书6章12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。撒旦也管辖地上的众鬼，撒旦称为世间的王，不但在天使和鬼魔当中有他的子嗣，就是在人的当中也有他的子嗣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有蛇的后裔的踪迹。蛇的后裔都是不肯顺从神的旨意，刚愎自用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意，不肯尊重神在他们身上的所有主权，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。圣经所说蛇的第一个后裔就是该隐。约翰一书3章12节说，不可像该隐，他是属那恶者，杀了他的兄弟。为什么杀了他呢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当耶稣在世之时，他在那些自私自利、刚愎自用、憎恶他、拒绝他的法利赛人当中认出蛇的后裔来，故此呢，主耶稣毫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名字来。马太福音23章33节，你们这些蛇类、毒蛇之种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有一次主耶稣向那些拒绝他的人说话，他指出了他们所依附的灵性先祖就是魔鬼，而他们自己就是魔鬼的差役。约翰福音8章44节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还有一次主耶稣称那些不得救的人为那恶者之子，比方说他说话的时候已经向他们讲过败子与麦子的比方，他们却不明白，求主耶稣解释。在马太福音13章38节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神有许多随从，无论在天上、在乐园、在地上，都有他的子民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有神的儿女的踪迹，包括自上古以来因相信圣子的赎罪祭，从撒旦的国里被救出来的人，这些因信称义的伟人中，以亚伯为第一个。希伯来书11章4节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人就说话。亚伯以后的世世代代不断地献上那更美的祭，杀身流血，表明他们需要和相信将来将要来的救主。后来救主降生，流出自己的宝血，以赎重罪。此后地上的各国人民中，有许多人因听见福音，脱离他们在撒旦国中的国籍，来做神国中的子民。哥罗西书1章13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 神的国民除了地上的许多世人之外，还有天上的无数天使，他们唯一的乐事就是无止息的敬拜那被杀的羔羊。启示录5:11-12，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五，两个组织制度。撒旦有他的目的、计划和谋略。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与至高者同等，撒旦的计划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度与神的国对立，撒旦的谋略就是要逐渐改善这世界的状况和令生活变得更舒服，使人们安心乐意做撒旦的子民，不再渴慕神的国。在不少的著述里，撒旦往往被人描绘成地狱的暴君，甚至把撒旦描绘成头身脚、脚身皮，表明撒旦是穷凶恶极、污秽丑陋的东西。但是撒旦的真正面目却正好与此相反，撒旦从来没有表示过他要做地狱的魔王，撒旦只是想做天上的神。撒旦之所以从做无底坑的王，是因为神的刑罚，其实在不敬奉神、偏行己意的世人中间，被称为最高尚的道德都是出于撒旦的灵的主使。撒旦始终不渝的宗旨就是不要神和神所做的一切。我们要记得，撒旦的目的是要在神的宇宙和人的心灵里把神的王位取而代之。要达成这个目的，撒旦必须尽量模仿神，避免与神有不相似之处。撒旦要世人诚心归服撒旦，倾心的崇拜撒旦，所以就必须模仿神。为了要除灭基督的工作，撒旦必须极力的伪装基督的样式。撒旦的计划与目的是一致的，撒旦不愿意在神的国里屈居臣下的地位，要建立撒旦自己的国度。撒旦的国度是建筑在自我的基础上，就是以自主、自爱、自立、自足作为奠基石。不法悖逆神和不肯敬拜神是撒旦国度的上层建筑。撒旦知道要实行这样的一个计划，就必要有一个很巧妙的谋略，以便掩人耳目。因为就是属血气的人，如果明知他是撒旦，必然不肯跪服撒旦来崇拜撒旦。所以撒旦认定一个不变的谋略，就是要蒙骗人心。撒旦极力使属血气的人对自己满意，对他所住在的世界满意。这个勾当其实很容易说，但很难做到。人的心灵里若是没有那创造他和他所应该侍奉的神，总是不平安不满意的。有的时候一个最坏的人在他的里面也会发出呼求神的声音来。人活在世上总是辛劳痛苦忧伤的，他因为不堪这个痛苦，以致呢他的灵魂体总盼望能够脱离地上这个难忍的重担。撒旦知道这个，所以就定了一个很聪明的谋略。这个谋略呢，就是联合撒旦的一切臣民，组织一个世界大联盟，以改良这个世界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撒旦就仔细筹划办法，在世间提倡教育、文化、道德、和平。如今人与人的关系，无论是国际的、国内的、社会的、家庭的、个人的，都是千疮百孔，这是无可讳言的。但是他们以为呢，开一个和平会议，组织国际联盟和国际法庭，就可以扫除国际间的一切问题。以为提倡公民教育和社会服务运动，就可以改善国家和社会的现状。以为灌输了新思想，就可以培养自修自治的精神，就可以停止人类心灵的交战，可以与亲友和睦共处了。撒旦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蒙骗人类，使人类误信以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。撒旦晓得只有一位真神，也晓得呢，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，被差到世上来做救主。见雅各书2:19，马太福音8:29。但是撒旦要使人不认识这个真理，甚至要使人不觉得需要神，所以撒旦进行的谋略呢，必须使人的灵与体完全知足，以致灵就被蒙蔽，毫无生气。撒旦所用的谋略是要使人在身体上、知识上、感情上、美感上、道德上，甚至在信仰上 都趋向于自求快乐、自求舒服、自求利益、自求满足。此外，撒旦更要造成一个外在的环境，以适应人类这种内心的需要。地是受了神的咒诅的，因此撒旦必须尽其所能去解除那咒诅。地若不能使居在其上的世人活得更舒适，世人就不会满足。所以撒旦的计划就是要使这个世界处处迎合人们的心意。撒旦又将社会组织弄得很完美，使人醉心于世俗和其中的快乐，就不再想念神了。热忱和心理正直的人必能看穿这个掩人耳目的假象。他们呢，为这罪恶的世界担忧，但是撒旦千方百计愚弄人心，使这些人能呢修改人类所做的破坏。尽管世间有许多人肯付出千千万万的金钱，也有人肯牺牲性命，他们以为这些就是服侍神，却不知道已经堕落在撒旦的圈套中。撒旦利用这些物质和看得见的勾当，消耗人类的精神，使他们在属天和永恒的事工上无法参与。这些邪灵与人组成一起，成了一个很皎洁的组织制度，并以撒旦为他们的智囊和首领。他并制定其中的王国，指导其中的政策，策划其中进行的谋略，设计其中宣传的方针。这个由撒旦建立的组织制度呢，就是世界。主耶稣离别时向门徒启示了他的名称和性质，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，这个是组织制度对神而言是敌对的。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，世人原文作世界，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福音17章14与16节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神主指出，这个撒旦的制度自始至终都是绝对败坏和极端污秽的。加拉太书1章4节，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彼得后书1章4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彼得后书2章20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约翰福音15章18节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以上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看法。神已经把世界的工作指出，而且说明得很清楚。约翰福音7章7节，世人不能恨你们，都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撒旦的组织制度呢，世界就像一条巨大的八爪鱼，伸出千百条的触须去操纵世间各方面的事情。人的群体生活，无论是家庭、工作、学校，甚至于教会，都在世界的魔爪下。世人的一切关系，无论是个人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、国家的和国际的，都被世界的组织制度抓牢。世界就是人类群体排斥神的社会，是撒旦布设的陷阱，要把人类捉住捆绑起来。这世界与撒旦的功用犹如丝网织于蜘蛛，鱼饵织于渔翁，诱物织于捕鸟人，都是用以逮捕猎物的工具。撒旦要利用世界把人类捕捉，世界是魔鬼的巨掌，用以攻击人。世界是撒旦的地库，用以陷害人，是撒旦的联盟，用以联合攻击神，争夺管辖人类的主权。人的里面有什么东西使他会回应撒旦和撒旦的组织制度的呼唤呢？圣经说，魔鬼有一个同谋者，他的名字就是肉体。罗马书7章5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 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圣经所指的肉体含有几种意义，但在上面所引的经文里，肉体是指属血气的人的灵魂体，全部落在目中无神、独断独行的生命情况中，是人在堕落后所变成的光景。肉体就是没有神的人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，肉体对于神完全是反对和蔑视神的权柄，肉体对神和律法永远都是违抗到底的。罗马书八章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这样看来，肉体是撒旦借以控制人类的材料，撒旦利用人的肉体将人勾引过去，加入他的组织，于是乎世界肉体和魔鬼便组成一个邪恶的结合，一同反对神和神的圣徒。撒旦固然有他精密的计划，但是神也有他神圣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先于撒旦的计划，神的旨意又能预知到撒旦的计划内容，设法除灭撒旦。神的旨意是自亘古以前就已经存在，一直延伸到未来，直到永远。神的旨意是要借着基督使世人与神自己和好。耶稣基督是神借以完成他的旨意的人子，主耶稣自己也常说，父从天上差他来，是要成就父的旨意，不是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他不属于世界，而属于天，他降世是为了完成一个特别的使命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与四十节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基督对于撒旦的组织世界不愿有任何关系，也不想在其中得着什么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事实上，主耶稣曾宣告撒旦的组织是一贯的要无故的恨他，最后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世人原文作世界，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神要尝试任何方法去改变世界，耶稣基督坦白地指出，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中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，一切受撒旦的管辖。神在基督里面的旨意是要人从世界里救出来，使他们不爱世界，甚至愿把世界和己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世界永远死心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，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约翰一书十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神对这个时代的旨意，圣经早已说得十分清楚，凡有属灵智慧的人都会明白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把每一个人从世界的各国各民各族中招聚来归向神，叫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，成为神身体的一部分，使神成为他们的元首。神称这个满有生命的组织为他自己的身体，叫教会。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元首、原始，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耶稣基督对于这世代的旨意，是要把那些在创世以前在他里面被拣选的众人从世界之中救出来，与他联合做圣洁的国民，适合做基督的身体，连与天上的元首基督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与二十三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在神的眼光中，世界和教会是两个绝对相反的组织制度。世界是在撒旦领导下一切不幸的人合成的大组织，而教会则是基督在基督里面真正的信徒合成的活生生的组织。这两个组织制度在世上是势不两立的。世界是做撒旦的工具，要得世上的人归服撒旦；教会做基督的工具，要得世上的人归服基督。神要救人从世界出来归向基督，他用什么方法使人回应神的呼召呢？神可有同工一起成就神的旨意呢？下面我们便要读到神怎样借圣灵在人的灵里救活人的生命，并且居住在人的灵里面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与二十七节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罗马书八章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属基督的。征战的终结，神救人的旨意是永远不变的，神所命定的必然逐渐应验。这旨意开始后就一代一代的临近，快到他的高峰了。神救赎计划的核心就是救主，这位救主是从女人的后裔生的，神要降世为人，所以神要拣选一个民族，把他们分别为圣，以便救主能自肉身而生，极致时候满足基督的降世为人，受死复活，于是救赎人的计划便完成了。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身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。神的救赎计划一经落实，神的道必须成为经典，以便把奇妙的福音真理传给所有的罪人。所以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去承受他的圣言真的圣道真言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罗马书三章一到二节，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神借着以色列选民把见于文字和化成肉身的真道赐给世人。神的第二个步骤呢，乃是要利用他的仆人和使者将福音真理传遍世界，使各处的人都有机会认识和相信神的儿子基督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当这个大使命依照神的心意完成，同时基督的心腹也已预备好迎接新郎，那时主耶稣基督必再来迎接属他的人，并且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这就是撒旦末日的开始，撒旦将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一千年，但期盼释放之后呢，撒旦又出去迷惑列国，与他们一同携手反对主基督。由此可见呢，撒旦自高自大，反抗神的态度始终如一，并且是不会回转的。请参考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与七到九节。 神最后的审判终于临到撒旦，撒旦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见启示录20章10节。基督耶稣既成就了神救赎人的大功，就使万物与神重归和好，把神在全宇宙间所有的绝对主权都恢复了。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5节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人子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